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6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英国公投脱欧，首相卡梅伦辞职；克里周一访问布鲁塞尔和伦敦，他对英国脱欧表达遗憾；美国之音在蔡英文出访巴拿马之际专访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柏瑞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以流利英语现身康德苏演讲。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英国脱欧相关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将访问布鲁塞尔和伦敦。自英国通过公投决定脱离欧盟以来，克里将是访问布鲁塞尔和伦敦的首位美国高级官员。英国脱欧引起华盛顿的高度关注。美国官员说，克里将表达对英国的支持，并将强调其他欧盟成员国留在欧盟的重要性。克里星期日说，美国对英国脱欧公投感到遗憾，但誓言将继续与欧盟保持密切关系。在克里访问布鲁塞尔之际，欧盟星期一将有一系列高层外交活动，包括欧盟强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讨论欧盟在英国脱欧后所应该采取的举措。结束对布鲁塞尔的访问后，克里将前往伦敦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和其他官员。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星期一说，英国经济基础牢固，将在具有挑战性的时刻维持稳定。大多数英国民众6月23号投票决定脱离欧盟，这一消息可以说是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震动，在美国也是一样。白宫方面对英国的这一投票结果似乎没有充分的准备。国务卿克里星期天在意大利访问期间坦诚承认，显然这不是美国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他紧接着说，最终是要尊重选民的意愿。英国的投票结果也在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当中引起很大反弹。共和党方面被认为是要代表该党竞选总统的川普称，英国的投票结果和他竞选期间所要传达的信息和理念是相互呼应的。川普星期五在位于英国境内苏格兰一个以他命名的高尔夫球场度假地发表评论时说，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各国民众都想要独立，要做自己国家的主人，希望看到有明确的边界。川普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英国和美国是很相似的。川普还表示，英国6月23号投票结果所带来的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他在苏格兰的生意来讲，或许不是坏事。即将被正式确认将代表民主党竞选下一届美国总统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竞选班底抓住川普有关金融市场动荡对他的生意或许不是坏事这一点，立即推出竞选广告，指责川普最关心的不过是他的生意和买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英国选民以微弱多数决定退出欧洲联盟。英国全民公投的结果在英国国内引发强烈反应。首相卡梅伦随即表示，他已经决定引咎辞职。与此同时，欧盟在表示非常失望的同时，也表示早有准备，不需惊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英国星期四举行历史性的全民公投，赞同英国退出欧盟的选民以52%的微弱优势胜出。这一投票结果是对英国精英阶层意见的否决，也是自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一体化过程所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公投结果公布之后，英国首相卡梅伦随即做出强烈反应，在表示十分失望的同时，他也表示尊重人民的选择，将引咎辞职。
英国人民已经做出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抉择，这就是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因此，我认为英国需要新的领导来带领国家走那条道路。我会竭尽全力履行首相职责，在今后的几个星期、几个月里，保证英国这条船平稳行驶。但我不认为我适合继续担任船长，将我们的国家引领到一个不同的目的地。
卡梅伦首相也向英国人民交代了今后英国政府所要做的事情。
在新首相的领导下，英国需要开始跟欧盟谈判。我认为新首相要决定什么时候启动欧盟里斯本条约第50条，开始退出欧盟的正式法律程序。我将在下个星期参加欧盟理事会会议，解释英国人民所做出的抉择以及我自己的决定。
英国选民将这次确定国家前途的全民公投视为理所当然。
我投票主张英国留在欧盟，但归根结底，这是英国人民投票。我们都会一如既往继续前行，以投票结果为依据，争取在世界上有一个好的表现。
英国公投所针对是欧盟，欧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坦诚对英国公投感到失望，但是也表示欧盟早有心理准备。
毫无疑问，我们希望看到昨天的公投是另一种结果。我充分认识到目前这一时刻在政治上是多么的严重，甚至富有戏剧性。现在还无法预测这一事件的所有政治后果，尤其是对英国后果如何。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但肯定不需要做出歇斯底里的反应。我希望各位放心，我们也对这种负面的结果早有准备。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欧盟并不是一个弱不禁风的花架子。
英国的公投受到了世界各大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密切关注。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英国离开欧盟的历史性决定引发国际市场震荡。星期五，从东京到欧洲的股市行情因由此而来的不确定性而大跌，而亚洲国家领导人正采取措施控制由此而来的冲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艾德从北京发来报道。
星期五，亚洲市场在英国脱离欧盟成为现实之后猛跌。香港的恒生指数下跌4%，在股市行情下跌近8%之后，东京不得不停止交易。布隆伯格新闻社估计，东京股市价值因而蒸发了近7000亿美元。货币市场也出现动荡，英镑汇价出现有史以来跌幅最大的下跌，创31年来的新低。韩国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控制英国公投所造成的动荡。日元相对美元升值。
外汇市场的稳定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但目前外汇市场极其紧张。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投资者寻找安全港之际，外汇市场有可能发生最剧烈的震荡。在股市下滑之际，星期五的黄金价格猛涨。
我认为经济冲击是有限，所有人都在担心金融动荡，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否会被打断，对此我深表怀疑。
然而市场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被说服。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缺席中美战略论坛吹风会和2016年陆家嘴论坛之后，于6月24日现身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年度康德苏演讲。他表示，在英国公投脱欧后，中国将与其他国家央行合作，确保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稳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采访报道。
6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席在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行的康德苏年度央行行长系列讲座，并发表演讲。在周小川缺席中美战略论坛吹风会以及2016年陆家嘴论坛后，各界普遍关注周小川此次的演讲。他就6月23日英国全民公投退出欧盟的事态发表评论，表示这将是一个要求全球合作以稳定金融市场的时刻。
中国人民银行密切关注英国公投进展，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做好准备。我们特别强调要与 IMF 和其他中央银行合作，来确保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稳定。
周小川在演讲中谈到了中国现有的中央银行体制。中国银行采取多目标制，既包含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等四大年度目标，也包含金融改革和开放、发展金融市场这两个动态目标。这与单一目标制度相比，将不可避免地使得央行难以超脱政治现实的影响。 此后，拉加德与周小川对话中，他提到了影子银行的问题。周小川表示，影子银行资产在整体银行活动中占比20%，而影子银行贷款占30%。他强调，现在高科技网上银行支付系统存在问题，人民银行和中国许多高官在心理上支持高技术发展，所以并没有对很多网络公司进行监管。阿里巴巴就是一个例子，虽然现在阿里巴巴已经有了银行执照，但是还是存在杠杆率太高的问题。
We encourage internet。
我们鼓励网络发展，但是如果现在他们在网上有金融交易，必须遵守现行的规定。
会谈结束后，拉加德赠予周小川一副羽毛球拍。周小川是中国的改革派央行行长，他曾经是人民币汇率下调背后的关键人物，并说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其储备货币篮子。
就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巴拿马并在美国转机之际，中国国台办表示，由于台湾新政府在5月20日上台后未能确认九二共识这个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基础，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已经暂停。美国之音在蔡英文总统出访前于6月22日独家专访了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柏瑞光。在访谈中，柏瑞光也就蔡英文在九二共识问题上的表态，以及两岸官方之间目前的无交流状态，发表了他的看法。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966年10月1日，一名美国人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照片中毛泽东正在给他的红宝书签名。这名美国人叫李敦白，英文名 Sidney Rittenberg。95岁的他现在和妻子生活在美国。李敦白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个犹太裔名门望族，早年曾加入美国共产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学了中文，被派往中国。之后，李敦白选择留在中国，到了毛泽东领导的延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他被苏联当局指控为国际间谍网络成员，而被中共当局逮捕入狱，直到1955年斯大林死后才获释。他选择继续留在中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担任外籍专家，为英文稿件润色，并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当1966年他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如狂风骤雨般席卷全国。50年后，李敦白对美国之音说，当他听到那些充满革命热情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讲话，当他看到个人的意见可以自由表达，他很兴奋，并且认为自己参与文革，即便最后可能弄得一身泥，也很值得。
最最积极的支持，因为我觉得真的他们会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学校都是群众讨论，多数通过就执行，这个以前都没有。我认为中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民主的自由的国家。
李敦白说，他当时只注意到毛泽东所谓的大民主，并没有意识到毛泽东的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那个所谓大民主都是胡闹，都是利用它来消灭啊毛泽东认为的敌人。
他说，当时的青年也不知道什么是民主，
糊涂蛋，根本不知道。你不能保护反对派、少数派的权利，你这个民主很快就会变成霸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方才您听到的是95岁高龄的文革亲历者李敦白对美国之音讲述的他的文革经历与反思。继续来关注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巴拿马的相关消息。就在蔡英文出访巴拿马并在美国转机之际，中国国台办表示，由于蔡英文未能体现九二共识这个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基础，两岸联系沟通机制目前暂停。美国之音独家专访了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柏瑞光，一起来听听他是如何发表他的看法的。
In her inaugural speech, President 蔡英文 did not.
在他的就职演说当中，蔡英文总统没有明确地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或者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他也没有否认。所以有很多人说，这个蔡英文总统是在刻意地搅浑水。您同意吗
？I think that she showed a fair amount of flexibility in what she said.If you compare her
我认为他在讲话中展现了相当的弹性。如果你对比他之前在华盛顿所做的表述，他往前又走了几步。在这个问题上，弹性和创造力总是很重要，并不单单是现在，而是一直以来对海峡两岸都很重要。坦白说，一些模糊性对两岸来说也很重要。
And frankly, a certain amount of ambiguity has always been important for both sides.
在马英九政府和中国达成的共识中，也存在很多模糊性。那里可能也有不少浑水，但是它是有效的。
And probably a lot of muddy water is there too.
Do you expect?
那么您预计蔡英文作为总统，他处理两岸事务的方式和他谈论敏感议题的语气，未来会发生变化吗
？Look, We've gone through. We had an election period. People make a lot of strong statements during election periods. We had the.
我们刚刚经历了选举期，人们在选举时总是有很多强硬的表态。我们还经历了过渡期，现在他已经宣誓就职了。我觉得这段时期，就北京和台北密切观察对方的行动和言论而言，对双方都是很重要的时期。我不会预测蔡英文明天或者是一个月后具体会说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但是我认为，北京和台北保持开放的心态，保持沟通是很重要的。
Both Beijing and Taipei to keep open minds, and very important to maintain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when
在马英九上台后，我们美国很珍视的一点就是两岸。恢复了定期的交流。如果两岸进行对话，如果他们有交流，这就意味着误传、误会、误判都可以避免。
That's very important to, if the two sides have that kind of are talking to each other, if they have that communication, that means that miscommunication, misunderstanding, miscalculation can all be avoided.
而缺乏沟通是陈水扁时期有时会令我们感到紧张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失去沟通很重要。我希望北京也理解这一点，愿意继续沟通，因为没有持续的沟通，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什么事情也都无法继续。
Because if you don't talk, if they don't, if communication doesn't, nothing is going to be fixed without continued communication, and nothing is going to continue without it.
Yes, that is what I'm going to ask. So recently, as you've just mentioned,
这正是我想问的。正如您刚刚也所提到的，最近我们注意到这个两岸之间的对话暂停了。很显然，在蔡英文总统上任后呢，两岸关系不如马英九政府时期那么热络。那么您担心两岸的关系会回到陈水扁当选总统后的那段困难时期吗
？The tough period.Under the Chen Shui-bian's administration,
I think it's unfortunate that Beijing.
我认为北京决定不再继续或者说暂停和台湾的对话是不幸的。正如我刚说的，沟通是很重要的。我相信海峡两岸的华人看起来依然有好办法来相互沟通，无论是不是公开的。我希望双方可以找到一些方式来继续沟通。我认为这很重要。
您觉得两岸之间现在的这种不友好的无交流状态，是不是正在成为误判的来源？而这些误判甚至有可能会带来该地区的军事冲突呢
？I don't think we're not at a crisis stage. I think we're at a stage where this.
我们并不处在危机阶段。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处在观其行、听其言的阶段。我觉得。只要有善意，两岸应该找到好办法来沟通。我希望双方都有善意。
That the two sides should be able to find a way to continue to communicate. I hope there is goodwill on both sides.
在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之前呢，您是驻上海的总领事，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些有关九二共识这个说法的一些历史情况呢？这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我觉得记得一件事很重要，我觉得所有中国人也都知道九二共识这一说法是直到2001年才开始使用的，不是2000年。马英九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苏启首次使用了这个说法来描述1992年达成的这项共识。在那之前，在所有我和汪道涵还有顾振甫会面中，他们从没有管它叫九二共识，因为这个名字不存在。顾振甫有时候会说九二谅解。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我们来关注南中国海仲裁案。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计划于7月7日公布南中国海仲裁案的结果。国际社会普遍预计国际仲裁法庭将做出不利于中国的裁决，而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也将升级。这个仲裁案将会有哪几种可能结果？在仲裁结果宣布后，中国和美国又将采取哪些措施或反制措施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仲裁法庭做出的裁决大体可能有以下五种可能性。第一种是法庭认可中国的九段线模糊主张，这意味任何国家未来都很难从国际法的角度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提出挑战，各方将极难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第二种可能是法庭无法判断所有在涨潮时露出水面的礁石是岛还是礁石，因此均可被视为是岛，这意味对这些岛拥有主权的国家将享有一切特权，包括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权益。第三种可能是裁定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和其他一些在涨潮时露出水面的礁石属于礁而非岛，但在南沙群岛中一些在涨潮时露出水面的较大地质构造属于岛，礁石仅拥有12海里领海权。这种裁决虽然不能完全解决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但却可以对相关争端做出更明确的界定，为今后协商解决纠纷奠定基础。第四种可能是除台湾控制的太平岛以外，其余均不属于岛。太平岛是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岛上有天然淡水和植被，可支持人类居住。第五种则是菲律宾所主张的，即南中国海所有的地质结构最多只能是礁，因此最多仅有12海里的领海权，这就意味各国可在南中国海自由开发和捕鱼。一般认为法庭做出第三种裁决的可能性更大。中国已经多次明确表示不认可国际仲裁法庭对本案有司法管辖权，对该案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亚洲海事透明项目主任格雷格里·波林认为，在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宣布后，中国有五种应对可能。第一种是中国将开始对斯卡伯勒浅滩的填海造岛工程。第二种可能是中国恢复对仁爱礁的海上封锁。仁爱礁上目前有少量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员在一艘破旧军舰上驻守。第三种可能是中国将宣布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第四种可能是中国立即在南沙群岛部署战斗机。第五种可能，也就是几率最低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国不采取任何行动，即默认国际仲裁法庭的仲裁结果。随着仲裁结果宣布日益临近，北京正掀起一轮外交攻势，希望能够在最后时刻争取更多的国家支持其立场，但成果寥寥。曾于2014年到2016年在美国国防部担任负责南亚和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艾米·希赖特认为，美国应该根据仲裁结果尽早赴相关海域执行航行自由行动，以凸显法庭所做的裁决。
So for example, if
比如，如果法庭裁定主币交和美籍交仅为低潮高地，那么中国就没有任何理由宣称其拥有领海权或任何的权益。因此，美方舰船进入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内，就可以凸显中国是非法占领相关的岛礁。
希莱特同时认为，美国应同时呼吁包括东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表态支持仲裁结果。目前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担任东南亚项目主任兼高级顾问的希莱特表示，真正的威胁在于如果中国不顾警告，仍然坚持在斯卡伯勒浅滩进行填海造岛，美国将如何应对，或者说美国是否有能力威慑中国不要采取这种行动。
如果中国开始在斯卡伯勒浅滩填海造岛的话，中国将在南中国海建立起一个战略的铁三角，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在西北部，斯普拉特利群岛在南部，斯卡伯勒浅滩在东北部，这将大大增加中国的军力投射能力。
曾在澳大利亚霍华德和阿伯特两届政府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安德鲁·希勒对美国能否有效威慑中国扩建斯卡伯勒浅滩持怀疑态度。
老实说，我对今后6个月美国是否有能力真正震慑住中国持悲观立场。虽然美方采取了一些行动，也传达了一些信息，但就我观察来看，美国还没有进入到威慑的模式。
亦有分析认为，北京也有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即将于6月30号就职的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身上。杜特尔特在菲律宾总统大选时曾提出对中国要柔和点，但同时也表示这并不意味要用主权声索换取经济和贸易利益。他也坦言，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是非法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非常驻高级顾问欧内斯特·鲍尔认为，如果中国在斯卡伯勒浅滩填海造岛，那么中国将丧失与杜特尔特政府改善关系的机会。
如果中国对杜特尔特误判，没有认清他是一位民粹主义者，而选择对斯卡伯勒浅滩或是第二托马斯礁采取行动的话，中国将失去赢得一个对北京友善的菲律宾新政权的任何机会。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菲律宾诉中国南中国海仲裁案的裁决即将到来。中国前外长李兆新星期四在美国纽约发表公开演讲，批评美国借口安全和自由航行介入南中国海，想当领导，想当头。他再次强调，中国不会接受不合法、不合理的仲裁结果。他还称，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包括越南在内，忘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李兆新星期四获亚洲协会的邀请，在纽约发表北京眼中的南中国海局势的演讲。他首先讲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历史背景，以及南中国海争端出现的原因。他认为南中国海地区石油和天然气储备的发现，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领海和经济专属区的规定，造成了目前南中国海争端的局面。他在演讲当中不指名地批评了美国只是以南中国海的安全和自由航行为借口介入南中国海。在被问到中国为什么反对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时，他指责美国只是想在南中国海充当老大。
但有的国家如果是为了去威胁别国进行军事威胁，为了自己的私利，甚至为自己的在离自己家那么远，和南中国海也不接壤的地方来当领导当头，那当然大家就不能理解，甚至必须表示不赞成了。
他说，中国愿意与所有国家一起努力保证南中国海正常的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他这样回答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军事设施。
中国在自己的岛礁上进行建设，这有什么错吗？哪个国家不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房子、修路、种庄稼？
他称那些表示不理解中国一方面宣称希望和平解决南中国海问题，
一方面又在岛礁上修建军事设施的人，他说他们要么假装，要么故意的污蔑别人。他还说美国自己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却处处以公约来要求中国的做法，令人难以理解。李兆星拒绝对仲裁案裁决不利中国之后，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做出评论。他只是强调中国是不会接受仲裁结果的，因为裁决并不合法也不合理，仲裁本身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在问答阶段，有越南人提问中国到底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展示中国遵守国际法，以双赢合作的方式解决南中国海问题时，李兆星回答越南人应该想想越南在面临外来侵略时为越南作战而牺牲的中国士兵。
我的老乡孔子说，一个人不能忘本，比如说你长大了也不能忘记养育你的爸爸妈妈，你现在变得厉害了也不能忘记你的老朋友，你现在想干一些事儿，对别人不利，更应该想起来你过去受到的帮助，这才是好人。
最后他引用越南前领导人胡志明的诗句，登山方知登山难，重山之外又重山，重山登到高峰后，万里余途顾盼间，来形容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难度。他呼吁各国用耐心、时间和诚意来解决问题。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一份为美国政策层提供的美国、中国、东南亚关系动态报告出炉，其中阐述了东盟各国，特别是印尼、越南和缅甸，在面对美中两国这个地区博弈时保持的立场。东南亚国家希望美国保持在这个地区的势力，然而从中远期考虑，他们也希望在美中博弈中保持中立，并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采访。
历时两年研究，由悉尼大学出版的《美国、中国、东南亚关系动态研究报告》剖析了过去五至十年间东盟国家立场的转变。报告的三位作者在华盛顿智库东西方研究中心对报告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说明。
对于中国的担忧并不是源于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这已经是该地区各国承认的事实。各国的担忧是中国会利用自己的力量排除其他主要力量而主导这个地区，所以东盟各国希望美国势力的存在。
澳洲国立大学的教授纪北茨表示，美国并不希望在东南亚地区出现太强的军事表现，而是希望与各个国家、东盟以及中国之间达成一种力量的平衡，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
What we've seen in the last two or three to even five years, and what which we think is also a positive for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在过去两三年甚至五年的时间里，看到美国在安全和经济关系上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更进一步。这对美国来说是好的，而且并不仅仅是跟单个国家，而且也是与东盟这个组织加强联系。各个国家和东盟都希望在这个区域加强地位。
ASEAN as an organization, as both those countries and the organization seek a stronger regional standing.
6月14日，中国与东盟在云南就南海问题的外长磋商刚结束，东盟国家外长就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不点名批评中国的联合声明。不过声明在发出几个小时内就被东盟秘书处撤回。东盟各国外长在声明中直接表示与中国外长王毅坦率交换了意见。分析人士指出，这在外交辞令上的意思就是激烈争论。据报，王毅在会上表示，南海争议不是中国与整个东盟间的问题，应该由当事国进行直接对话来解决。外界推测，东盟抱团发表声明必定激怒了中国。东盟在最近两三年由于南中国海问题与中国的矛盾日益尖锐，而由于希望达到力量的制衡而与美国越走越近。美国鼓励东盟作为区域性组织的发展，借此在这个战略地区建立自己的盟友范围。随着中国力量的进一步扩大，东南亚国家将进一步扩大各方合作的多元化，这包括巩固东盟势力，与印度、日本等国家交好，并保持与美国在地区防务合作方面的紧密关系。
if you look at what Southeast Asian states are trying to do as a whole, that all of them who are able are trying to hedge.
东南亚国家都在做一件事，就是防范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建立同美国的关系。但是这种防范是有限的，因为不管如何，这些国家将继续生活在中国的阴影下。跟其他地区国家相比，他们和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大得多。
Much more interdependent with China than some other states that may be further away.
他同时表示，南中国海只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中的一部分。中国与东盟各国，特别是印度尼西亚、越南和缅甸的经贸关系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大于南中国海问题。南中国海问题由于其矛盾尖锐程度而被媒体渲染，而实际上，中国崛起带来的机会和好处大于其带来的威胁。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在美中两个大国的博弈中，如何平衡与二者的关系，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最大的挑战。与此同时，在重返亚洲战略的大框架下，奥巴马总统将在余下的六个月任期内，进一步加强美国与亚洲国家的交往，争取为下一届政府与亚太各国，包括与中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他将赴中国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更为重要的是，他将借此契机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就美中关系以及美国在亚洲的角色进行对话。美国之音译林粤港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焦点转向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6月16日踢爆在中国内地被失踪八个月的真相，引发舆论哗然后，27日上午在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律师陪同下赴湾仔警察总部与警方约谈，并在会面后向媒体简单讲述情况。林荣基星期一上午10点半，在身为立法会保安委员会成员的涂谨申陪同之下，抵达湾仔警察总部与警方会面。在与港岛重案组两位督察面谈两个多小时后，于1点10分走出总部，向等候在外的大批媒体记者简单地回答了一些提问。林荣基表示，会面主要是落口供，讲述在内地被扣查，以及详细描述回港后的情况。在被问到是否担心在因中港两地警方通报机制而被抓走时，林荣基表示不担心，相信香港有人身保护，对警方有信心。涂谨申补充说，林荣基指的人身保护是香港与内地没有强制搜证和人身拘捕的机制，也没有引渡或司法互助合作，因此林荣基没有特别关心。有记者提问，特首梁振英早前表示，香港与大陆的警方通报机制有检讨空间，对此有什么建议时，林荣基表示不懂评价，但以前的机制根本没有使用。本身为职业律师的涂谨申议员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次是警方邀请林荣基录取口供，讲述事件经过，询问他概述谁带他返港、过关等事情，但没有谈及细节，也没问及有关书店负责人李波的任何事情。警方稍后可能会再约见林荣基补充细节。涂谨申表示，警方没有透露落口供有什么行动。不过引述警方说，检视口供之后可能考虑展开调查。此前虽然警方一直声称试图接触并约见林荣基跟进事件，但一个多星期都没有进展，一度被质疑无心查。涂谨申议员星期天下午通知传媒确认林荣基星期一与警方会面。明报星期一报道，涂谨申透露警方早前只是联络林荣基的妻子，但林荣基与妻子没有联络。在警方公开表示希望跟进事件后，涂谨申上周以短信联络保安局长李董国，称可代为安排林荣基与警方会面，随后收到港岛总区一名警司联络。涂谨申表示，林荣基认为事件涉及跨境执法问题，包括林荣基称回港时有两名中央专案组人员陪同他返港，并要求他时刻汇报行踪等，林荣基愿意向警方提供资料。对于是否会要求警方向有关机构索取林荣基回港后所到之处闭路电视片段，包括港铁车站、罗湖口岸等地，涂谨申强调，查案是警察，但若警方不去取闭路电视片段是讲不通。 涉及铜锣湾书店事件的林荣基，去年10月24日在深圳过关时被扣留，被押至宁波，被单独拘禁到今年3月，后被安排在广东韶关。6月14日经罗湖口返港，曾在受操控情况下要求警方销案。不过，林荣基6月16日再三挣扎之下，决定不按指令携带书店客户资料电脑返回内地，并召开记者会爆料。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全球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近日发布了紧急行动声明，呼吁寻找6月15日起失联的中国维权信息平台非新闻的创办人卢玉宇及其女友。随后网友获得确定消息，两人早前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拘捕，关押在云南大理州看守所。国际特赦指称，两人可能面临酷刑虐待的风险，敦促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不能因为两人行使言论自由权而打压他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有网友23号发推表示，已经前往民间大型维权事件网上平台非新闻的创办者卢玉宇的女友李廷玉的家乡广东佛山，见到他父亲。他父亲称，女儿上大学时持反对立场，曾被国宝约谈，4年没有跟家里联系了。网友让他父亲写份委托书以便律师介入，但是他父亲表示要和其母商量后再定。随后网友得到李廷玉父亲的回电，说家人收到拘留通知书，显示李廷玉于6月16日下午4点被以寻衅滋事罪拘留，羁押在大理白族自治州看守所。6月25日，云南大理的作家许辉前往大理看守所，查到了卢玉宇和李廷玉的名字，并为每人存入1000元。李廷玉原是中山大学翻译学院英语专业学生，大学期间常在墙外发表政论文章，而遭多次约谈，后在学校和家人压力下退学。卢玉宇2012年4月在上海南京路举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还民选票，被警方拘留10天。同年6月，卢玉宇在广州因非法集会被关押1天。2012年10月，卢玉宇开始群体事件的搜索与统计。此前，国际特赦6月24日表示，非新闻的创办人卢玉宇及其女友李廷玉居住在云南大理，共同管理博客和非新闻推特账号。他们推特最后一次更新是在6月15日，此后两人与外界失联。卢玉宇和李廷玉从2013年起每天整理中国各地的群体事件，在不同社交媒体上发布，仅2015年就收集了近3万起包括村民抗议征地、工人罢工、业主维权等群体事件。卢玉宇和李廷玉因此经常受到警察恐吓，几次被逼迁。中国政府最后一次发布官方统计数字是2007年，当年的群体事件超过10万起。据中国学者估计，最近几年的群体事件数目每年差距很大，从3万起到18万起不等。国际特赦呼吁公开卢玉宇和李廷玉的下落，立即无条件释放，不能仅仅因为两人行使言论自由权就关押，并确保能够定期且不受限制地会见家人及律师，保障不受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10多年来，逐渐成为中国有关民众维权信息主要发布平台之一的6次天网的创办人黄奇，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年来，有关当局对维权信息的发布收得越来越紧。他说，
非新闻创办人的这种打压，我认为只是中国大陆对于这种维权信息发布的又一个打压案例而已。随着维权运动逐渐在全国推开，当局对于维权消息的发布是甚至又甚，甚至于对于这种消息的民间发布人士的严厉的打压，控制维权信息的发布。
包括黄奇本人在内的6次天网的义工和公民记者， 近年不断受到地方当局的威胁、恐吓和打压。黄奇表示，非新闻和六四天网等都只是维权信息发布的平台，实际上是让大批民众宣泄积怨和不满的出口，避免他们采取偏激的手段，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黄奇说，
特别是财产遭到剥夺的这些民众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发泄，如果他们失去了这样一些出气的平台，那么他们就会走向极端。实际上对当局是个好事儿。我们天网18年间发布了20万件的维权案例，总共涉及上百万民众，没有一个采取自杀、爆炸之类的暴力措施，有利于那个和谐社会的建立。
据最新消息，25号被看守所告知第二天可以送衣物的云南大理作家许辉，星期天下午到大理州看守所接待窗口，竟被告知卢玉宇和李廷玉已被转走，而许辉昨天则刚给两人存过钱。许辉询问转到哪里，被告知去问公安。记者下午致电大理州看守所，电话一直无人接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与中国反对美国在亚洲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称这将损害两国安全利益。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访华也讨论了南中国海问题。两国将在秋季再次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双方各大主要媒体也将有更多的加强合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访华签署了多个政治领域的文件，这些文件的内容有的不点名批评美国西方，有的强调中国关系不是同盟，也不针对第三方。两国这次特别签署了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声明，这份文件反对在太空部署武器，同时反对美国在欧洲和亚洲两地部署反导防御系统。声明批评美国计划在韩国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损害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利益，但是并没有提到两国将采取哪些的具体的应对措施，以及下一步将怎样联手行动，或是将各自为战，分别对抗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双方联合声明反对单方面军事干预和制裁行动，并呼吁加强两国军方的交流。这次签署的协作推动信息空间发展协议中提到，不利用互联网干涉对方国家的内部事务，以及煽动社会不稳和民族仇恨。俄罗斯一直帮助越南等国勘探开采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俄国能源公司所开凿的探井和开采区域有些就位于中国声称和划定的南中国海海疆线内。普京这次访华也触及了南中国海议题，但对东中国海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领土争执完全沉默，一字未提。双方联合声明提到尊重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反对把海上争执国际化以及地区以外的国家插手。普京星期六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他同习近平讨论了确保朝鲜半岛的无核地位以及巩固亚太地区的安全等议题。两国外交的共同任务是支持南中国海以及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协调解决叙利亚局势。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认为，中俄两国特别是中国十分在意和关注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计划，这个议题被提出来完全在意料之中。但是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虽然中国期望能够获得俄罗斯的支持，但普京的立场不会改变。马斯洛夫说，我相信普京在继续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立场，那就是俄罗斯绝不会参与其中。俄罗斯不止一次地强调，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中国应该同其他的有关国家一起来解决。马斯洛夫说，在东中国海中国与日本的争执中，俄罗斯同样不会站队支持中国或是支持日本，更何况俄罗斯与日本已经开始更多的互动，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都会晤了日本领导人， 解决俄日领土问题的有关谈判也再次启动。在普京访华的同时，俄罗斯海军宣布，俄中海军九月份将再次举行海上联合演习，至少有四艘俄罗斯军舰以及更多的中国海军舰船将参加这次演习。双方并未宣布演习的详细地点，但中国海军代表团将会在下个月初访问圣彼得堡的俄罗斯海军总部讨论演习细节。中国和俄罗斯在今年和明年举行两国媒体年活动，普京访华期间负责对外宣传的今日俄罗斯媒体集团、塔斯社、第一套电视节目等俄罗斯主要官方媒体分别同中国的有关主要媒体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双方合作包括新闻互换、培训媒体人员、组织更多的记者和新闻工作者到对方访问实习，并为新闻记者到对方国家采访报道时的登记注册提供方便。第一套电视节目很快将向中国开播有中文配音、名叫《卡秋莎》的电视节目，这将是第三个俄罗斯电视节目在中国落地。两国主要官方媒体上目前已经很少有批评对方的负面报道。习近平不久前强调党媒姓党，普京更知道在俄中两国联手对抗西方美国时双方媒体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普京几天前接受了中国新华社领导人的采访，在得知新华社和俄罗斯的塔斯社签订新的合作协议后，普京立刻表示感谢两国媒体的帮忙，因为两国媒体的报道与外交活动同等重要。习近平和普京星期六会谈之后，两人还一起参观了在人民大会堂所举办的两国媒体展览。一名中国主要媒体负责人向两人介绍了双方媒体星期天启动的在俄中边境地区的联合采访参观活动。这名负责人提到，两国记者将前往布拉格威申斯克和弗拉迪沃斯托克这些俄罗斯城市，但他并没有使用海兰泡和海参崴这两个中国人所熟知的地名称呼。两国媒体访问团除了要参观位于阿穆尔州的东方火箭发射场，会有俄罗斯边境地区的领导人外，俄罗斯方面还有意安排访问当地的名胜古迹。一名来自布拉格威申斯克目前在莫斯科定居的大学老师说，在布拉格威申斯克和弗拉迪沃斯托克等俄罗斯边境城市，当地有不少当年征服远东地区的沙俄军事将领和总督的塑像，俄国人把他们看成是民族英雄，并把这些塑像当成名胜，但他知道许多中国人对此很反感厌恶。随同普京访华的俄罗斯铁道公司负责人说，被各方关注的莫斯科到喀山的高铁项目将会在一年后开工。普京透露，高铁的谈判可能在今年年底前结束。普京这次访华还敲定，中国将帮助俄罗斯兴建一条从圣彼得堡到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边境的公路，这将使欧亚大陆的物流交通更加方便。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将在中国境内兴建地下天然气储藏库，为2020年两国东线天然气管道开通做准备。俄罗斯已经连续几个月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商。负责向中国出口原油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这次也随同普京访华。他说，面对沙特、卡塔尔、伊拉克、伊朗等国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俄罗斯不会降低对华出口原油的数量，并将捍卫俄罗斯在中国原油市场所占有的份额。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焦点转向中东。伊拉克高级将领说，伊拉克部队经过一个月的军事行动，已经从伊斯兰国手中完全解放了费卢杰市。伊拉克军队的阿卜杜勒·瓦哈布·萨迪中将星期天说，在伊拉克部队占领伊斯兰国控制的费卢杰最后一个街区之后，这座城市已经完全解放了。费卢杰遭受大规模的毁坏。伊拉克军队在美国领导联军的空袭与什叶派民兵强大队伍的支持下，为赶走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展开了数周的激烈战斗。 现在还没有任何报告明确说明伊斯兰国与伊拉克保安部队在这场攻城战中的伤亡人数。黎巴嫩官员说，自杀爆炸手在叙利亚边界的一个东部村庄炸死至少五人。有关当局说，三名爆炸手星期一清晨在夸阿村引爆了炸弹，爆炸还造成15人受伤。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爆炸袭击负责。黎巴嫩不断遭受激进分子的袭击，而这些袭击都与邻国叙利亚的内战有关系。我们把焦点转向欧洲。欧洲第五大经济体西班牙于星期天举行了议会选举的第二度投票。根据初步计票结果，仍然没有一个政党获得超过半数的支持，使得西班牙政局持续不明朗。在星期天的投票中，人民党得票率最高，估计会得到议会350个席位当中的136席，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成为多数党所需的176席。得票排名第二的是社会党，社会党赢得了议会当中的85个席位。排名第三的是包括西班牙共产党和注重环保的绿党等组合起来的团结势力，他们总共赢得了议会当中的71个席位。这一联盟之前希望能够赢得更多的席位，并战胜社会党，打破西班牙长期以来的两党制，但是没有取得成功。美国史上最大的枪击案发生将近两个星期了，虽然公众呼吁加强枪支管控法律，但国会却陷入僵局。民主党议员动用了1960年代民权运动的战术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佛罗里达奥兰多的枪击惨案是如何改变有关枪支控制的辩论的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山发生了一场罕见的历史性较量，民主党人对枪控法上的不作为感到懊恼，因此在夏季休会之前进行了历时26个小时的静坐。他们利用 Facebook 和 Periscope 直播他们的静坐。即使在发生了奥兰多枪击惨案后，公众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意见分歧。CNN 的一项民调显示，支持制定更严格的枪支法的人只是略微过半。不过 CBS 的一项民调中，支持禁止攻击性武器，包括奥兰多枪击案中使用的那种枪的人，上升到了57%。
治理国家的不是 NRA， 是我们，我们需要把国家夺回来。
有些人说奥兰多恐怖袭击在控枪方面效果相反。
There are probably a fair number of people who also think that
可能有相当多的人心想，也许我应该有把枪保护自己。在这个恐怖主义横行的时代，也许警察不能总在身边保护我们。
由于国会迟迟未能在联邦层面上采取行动，一些州比如印第安纳州通过了本州的法律。
There is literally no hope that Washington will do anything.
根本就没指望华盛顿有什么作为。最高法院已经明确地表示了，我们是可以限制自动武器的，那我们就应该这样做。
奥兰多枪击案还让反枪集会多了一个聚焦点，那就是禁止联邦调查局监视名单或禁飞名单上的恐怖分子嫌疑人买枪。不过科特罗尔预计短时间内在拥枪权方面不会有任何重大的变化。一项皮尤民调发现，每五个美国人中间就有两个人有枪。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周四通过一项共同决议案，确认台湾关系法以及1982年里根总统对台湾做出的六项保证是美国处理对台关系的基石，并且敦促美国总统与国务卿公开主动始终如一地承认六项保证是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基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参议院的这项共同决议案由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施罗德·布朗、罗伯特·维南德斯、科里·加德纳以及詹姆斯·因霍夫发起。此前国会众议院在今年5月16日通过了相似的决议。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将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御武器，让台湾有能力抵御任何可能危害台湾安全、社会及经济的武力侵犯和胁迫。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修正后的六项保证则表明， 美国未曾同意定下终止对台湾军售的日期，未曾同意在对台湾军售前征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见，不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之间扮演调停角色，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不会更改美国有关台湾主权的立场，以及不会迫使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此项共同决议案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无需总统签字生效，仅代表美国国会的看法与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许湘云。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